加了太熟。第六章，第六章。17节，从今以后，人都不要搅扰我，因为我身上带着耶稣的印记。从今以后，人都不要搅扰我，因为我身上带着耶稣的印记。然后我们看，《哥林多后书》。第4章，《哥林多后书》第4章，第10节，身上常带着耶稣的死，使耶稣的生也显明在我们身上。好，我们圣经暂时就读这么多。我们还是继续来看保罗的2组的书信。首先我想我需要做一番的更正，因为我害怕，我担心上一次我误导弟兄姊妹一点，所以我稍微把它再做一点比较详细的声明说明，叫大家不会有误会。我们知道这个2组的书信是罗马书、加拉太书零前零后，几乎是同一个时候写的，大概前后根本没有差几年，所以我们大概都把它放在一个时候，普通不大去分它谁前谁后。不过如果你真的要把这4本书稍微按照时间次后排列一下的话，那么当然很明显哥林多前书是最前的，因为哥林多前书呢是在以弗所写的啊，这一点我想很清楚。所以那个时候呢，以弗所的暴乱还没有开始，所以大家可以想到，如果就个时间的次序来说，那么是保罗他在以弗所那个时候可以说他的工作到了最高峰了，所以那个时候他就开始写哥林多前书，所以这个是还没有动乱以前。那么动乱以后呢，保罗后来就到了马其顿去啊。那么到了马其顿，大概在马其顿就写了哥林多后书。所以大家知道，虽然这个时间很短，但是呢次序上来讲是比较后面一点的啊。那么在那个同时呢，也写了加拉太书，因为加拉太书也是从马其顿，大概也是从马其顿，不过这里面可以，也许有一些，可以讨论的地方，但是如果我们没有猜错的话，应该是在马其顿，这是比较可靠的，当然，如果你一定把它放在以弗所，也不是很大的难处，但是，当然，你如果从加拉太书里面，那么一般读圣经的感觉呢，应该是在。也是在马其顿写，所以是跟哥林多后书应该同一个时候。然后后来呢，不是保罗又到了希腊，那么那个时候呢，他就写了罗马书，因为罗马书很明显是在根据罗马书，如果大家读那个罗马书的本文嘛，内文你可以证明说他是在哥林多写的。所以如果是哥林多写的话，又在同一个时候，那么很明显应该是就是《使徒行传》那里特别讲的，后来到了希腊，就是动乱以后，保罗呢就离开了以弗所，那么一直到了马其顿，马其顿就写了《哥林多后书》跟《加拉太书》，大概这样。然后呢，最后是写《罗马书》啊，因为我担心上一次我怕误导弟兄们，觉得这个好像《罗马书》是在以弗所写的。如果这样，如果弟兄们这样误会的话，那么这就是我误导的弟兄们。所以我想把这个4本书大概的时间的次序，我把它说一下。那么毫无疑问，我们知道说，这4卷书都是保罗到了他第3次环游布道的尾声的时候写的。所以毫无疑问，我们知道说是保罗他一生，可以说就是属灵侍奉达到了高峰，工作达了高峰，他的启示也是达到了高峰。就生命来说，他已经到了第2个阶段，就完成了。就是说，第一个阶段是11年，第二个阶段又是11年，第三个阶段又是11年。所以在他成长过程里面，他已经从婴孩期到了少年期。那么这个时候，可以说他是慢慢进到成熟的阶段。所以无论从哪个角度来说，这4本书呢，可以说都是他成熟的时候，接近成熟的时候，那么 圣灵把这四本书给他的。那么不管怎么样，我们说过都是在第三次环游布道快进尾声的时候，所以这个大概可以让我们知道保罗在三次环游布道里面他到底学了什么功课。表面上来讲他是为神做了许多的功，但事实上呢，神是借着他所做的功，那么先是在保罗身上工作来雕刻他，然后我们看见保罗怎样一步一步的经过一步一步的长大，最后甚至长成。那么我们上一次呢说过，我们现在特别注意的是哥林多前书跟后书，因为罗马书跟加拉太书我们大概说过，特别是讲到福音真理的道。那么哥林多前书后书也是讲的道 word 那道成肉身的道。那么这个特别说到神的启示，不过这个道这两本书的重点是重在十字架的道。那么我想我们特别上个礼拜已经大概给弟兄姊妹提过，那么哥林多这个十字架的道呢，主要是在哥林多，特别是在哥林多第一章跟第二章讲得很清楚，那里很明显把那个道告诉我们。那详细的简单的来说，就是我们知道保罗在哥林多的时候他所遇见的那个文化乃是两种很重要的文化，对于哥林多有很大的影响。我们知道在罗马帝国早期的时候，因为犹太人可以说是罗马皇帝的朋友，所以呢他们受了很多的优待。因为这个缘故呢，我们知道他们无论在许多希腊城文罗马城里面都是非常举足轻重的。那么大家如果这次有机会跟着保罗行动的到了撒底，你就会发现，那么撒底有一个很根据考古挖掘出来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很大的会堂，而那个会堂呢实在说来非常靠近城的中心，所以你就可以知道说他们到底有多少影响力。那么不光在撒底是如此，哥林多也是如此。所以我们知道保罗在这里给我们看为什么他讲十字架的道理，因为他是来到了希利尼人中间，也是来到了犹太人中间。那么希利尼人是求智慧，犹太人呢需要能力，所以这就说出人类真实的需要。人今天在世上的追求无非是要么智慧，要么就是能力。所以一个人你怎么知道他成功，你就看他的能力怎样达到高峰，你也知道他的智慧怎样达到高峰。但是呢保罗给我们看见的真实的能力和真实的智慧乃是在十字架上看见，就是说宇宙中最大的能力和最高的智慧乃是显在十字架上。不过刚刚好在世人的感觉里面，十字架是愚昧，十字架也是软弱，但是这里给我们看见十字架所代表乃是神的愚拙，十字架所代表乃是神的软弱。你看保罗用的话是很重很重的话，但是呢神的愚拙总比人智慧，神的软弱总比人强壮，所以加起来这就是十字架的道。但是呢保罗到了第四章，很明显给我们看见这个虽然是道，但是圣灵呢是把这个道，把这样的真理坐在保罗身上。所以保罗特别在第四章第十六节他说，所以我求你们效法我，因为他效法基督。那么尤其呢他说提摩太必提醒你们纪念我在基督里怎样行事，那个怎样行事原文是怎样的行走。那么保罗讲这句话是刚刚在他前面讲了一段的，那么前面讲了一段话，他说我想神把我们使徒明明列在幕后，但是你们呢却有人以保罗夸口，也有人以亚波罗夸口。所以有的人说我是属保罗，有的人说属是亚波罗。亚波罗的学问很大，大家不要忘记亚波罗，因为他在亚历山大这个学受过教育，受过那个熏陶，所以我们知道说无论从犹太教无论从希腊的角度来说，保罗是非常非常有学问的。所以有的人呢就非常喜欢亚波罗， 有的人呢非常得到保罗的帮助，有的人呢喜欢讥讽，讥讽的就是彼得。所以保罗呢在这里讲到你们不要分门别类，就特别给我们看到，那么保罗呢很明显神是把我们使徒明明的列在幕后，那么这个使徒是指着保罗，指着亚波罗，也是指着这个彼得来说的，好像定死罪的囚犯，因为我们成了一台戏，给世人和天使观看。那么去过哥林多地方，怎么都知道，那哥林多有一个很大的废墟，那个废墟就是戏院的废墟，可以坐14000人。所以当保罗讲这些话的时候，哥林多人能够懂，因为他们常常他们常常都在那个戏院里面，他们知道许多时候那个戏院不知道娱乐了多少人。那么保罗就用这个来做背景，他说我们明明列在背后，好像定死罪的囚犯，因为定死罪的囚犯常常成为罪，常常成为戏精的。我们叫他们常常用那些奴隶啊和野兽来斗啊，那么叫大家能够得着娱乐。所以这个世界是快乐是从这里来的。所以保罗说，我们这些人呢，成了一台戏，给世人和天使。那保罗为什么这样说呢？他说我们为基督的缘故算是愚拙，那是因为十字架在他们身上开始了，在他们的工作，所以为基督的缘故，因着他们背十字架的缘故，他说是愚拙的，你看见吗？因为保罗前面讲到神的智慧和神的愚拙，世人他们所要的是能力，他们要的是智慧，所以他说我们为基督的缘故算是愚拙，你们在基督里倒是聪明的，我们软弱，你们倒强。所以这是很强烈的对比，就是一个有没有十字架记号和一个有十字架记号，一个有十字架工作和没有十字架工作，这个中间的对比，一个真正懂得十字架的道，十字架道真的在他身上成为实际的，那弟兄姊妹，他说我们明明列在最后，而且好像成为一台戏，这个列在最后啊，如果这次大家有。我们如果到这个罗马去过，弟兄姊妹都知道，这个罗马现在这个所谓这个大家到罗马，我们晓得这个最早罗马的帝国的心脏，其实呢不是很大的一块地方，那么这个叫做罗马市集，叫做 Roman Forum。那么 Roman Forum 你看见现在你能看见很多的废墟啊，告诉我们过去有很多很多的这个凯旋门。所以早期的时候，我们知道这个犹太将以色列，不是这些罗马将军，如果要是，他们打了胜仗的话，那么他们浦东回到他们的首都，一定要游行的。那么他们游行所经过那个地方，就是今天我们所看见罗马市区那些废墟所经过的地方。所以从一个凯旋门就到另外一个凯旋门，那么多半他们从提多那个凯旋门，然后呢就往西走。往西走，慢慢就要往一座山，那个山呢叫 Capitol Hill，国会山庄这个字就从那来的。这个 Cap 这个字啊，我们叫指着头的意思来说。那么这个就是从罗马七山之城有一座山叫做 Capitol Hill。那么这个 Capitol Hill 上有一个假神的庙，那就是他们的丘比特的庙。我们的丘比特就是圣经所说的宙斯，宙斯是希腊神，那么丘比特是罗马神。所以他们的将军到时候一定是要到那个山上呢，就把这个献祭就献给，就把他们胜利的成果呢就献给他们的家神。但是就在游行的时候，保罗用过那个比喻的，用过那个比方，就是说他讲的基督率领我们夸胜，他就用那个背景，那么那就是告诉我们说这些罗马将军呢，他就带着这个就这个在前面走，还有士兵都在前面走。那么只有谁在最后面呢？就所有的囚犯在最后面。那么在这个士兵跟囚犯中间有一些妇女，那些妇女呢，那个时候是专门他们特别一面走在游行队伍里，一面撒香气，撒香气。那么这个将军在前面走的时候，他多半是有个很个地图在前面。如果他把西班牙这块拿下来，地图拿下来的话，那么就有一个西班牙的地图在前面走，然后将军在后面，还有士兵，他们非常骄傲。那么从一个凯旋门就到另外一个凯旋门，那么 然后呢，所有的罪犯通通是在最后面的，通通是在最后面。那大家可以想象到，这个主后70年的时候，提多太子不是把这个耶路撒冷拿下来吗？所以我们知道后来也是这样。你可以想象到有几万的这个有这个，我如果没有记错，也许10万的这些犹太的奴隶啊，就是这么这个落到这个落到罗马去。所以那个时候你可以想象到啊，这些囚犯呢，他们是排在最后面的。所以后来就是这些囚犯，我们知道就盖了很有名的这个罗马竞技场，那就是用他们来盖。所以从这里我们就知道，保罗是用这些背景，因为哥林多是个标准的典型的罗马城，所以罗马是怎样，哥林多也是怎样，所以保罗用的背景呢，就是这样的背景。所以保罗讲到说，我们在基督里夸胜的时候，他特别讲到那个我基督的香气，那个原因就是从那个背景来。所以当他妇女们呢，他们在那里撒那个香的时候，那么对两种人有两种不同的意义。对于士兵和将军来说，他们知道一闻到那味道，知道得奖赏的时候到了。那么对于这个奴隶来讲，一闻到那味道，他们知道说他们来日不多了，或者他们就要做奴隶了。所以这是保罗给我们看见，今天呢，保罗的工作，特别当基督率领我们这个打胜仗的时候，那个基督的香气就有这两个不同的效果。对于得救的人是一种效果，对于灭亡的人是另外一种效果。所以得救的人就像得赏的一样，就是士兵和将军。那么就对于那些呢，那是指着那些囚犯来说。所以保罗很明显，他是用这些来告诉我们说，什么叫做十字架的道呢？十字架的道就是，无论是保罗也好，无论是彼得也好，无论是亚波罗也好，你们不是在人说我是属保罗的吗？你们不是说我是属彼得的吗？你们不是告诉我们是属基法、属亚波罗的吗？那这些人是谁呢？你们以这些人夸口，教会因着这些人，大家分门别类，那就不要忘记，保罗给我们看见说，十字架的道在这些使徒的身上，乃是把他们明明的列在幕后，这就是那个背景，好像定死罪的囚犯。那么后来你知道，这个有的那些囚犯后来就在罗马竞技场里面，他们又是奴隶嘛，所以有的时候要跟那个野兽搏斗啊等等，所以这个就是这个整个的背景。那么如果大家到哥林多，那当然那里没有罗马的竞技场，但那里的的确确有罗马的戏院，有 theater 没有错的，所以那个大概应该是在。我们说过了，这个哥林多呢，它是最高的一座城市，坐南朝北那么北边有个港，我们晓得亚居拉、百居拉从罗马来的时候，大概就从那个港登岸。那么，所以呢，如果你往北看，大概往西北的方向，那么那个里就有一个很大的戏院。不过现在这个戏院都已经躺在废墟里面，所以大家知道说保罗。当他写这封信的时候，他的的确确，这些哥林多的圣徒他们懂得，因为他们在那里，在那里就住在那里，而且很多人他们都是罗马公民，所以呢，保罗就用这个告诉他们说，我们呢就成了一台戏，特别在罗马帝国的版权底下，罗马告诉我们什么？罗马告诉我们说，这里有一个拳头是世界上最大的。因为罗马帝国的拳头最大，所以他就征服了全世界。所以，当一个人崇拜武力的时候，当一个人在那里崇拜这个力量，那么你想能力达到最高峰，最高的能力是什么？最高的能力是什么？就是罗马帝国。所以你想想看，在罗马帝国底下，囚犯是最软弱的，当然是最软弱的。否则，他如果有力量，他应该把罗马帝国推翻才对。他现在明明的做了奴隶，你就知道他们是最软弱的。所以保罗在这里给我们看，他讲神的智慧，讲了神的愚拙，这个不是个理论的，这个对保罗、对彼得、对亚波罗来讲，乃是个实实在在的经历。神如果能用他们，如果在他们身上有一点的能力，那个能力从哪来？那个能力乃是从十字架来的。所以这个是什么？这是十字架的道。 所以他说：“我们软弱，你们倒强壮；你们有荣耀，我们倒被藐视。直到如今，我们还是又饥又渴，又赤身裸体，又挨打，又没有一定的住处，并且劳苦亲手做工，被人咒骂，我们就祝福；被人逼迫，我们就忍受；被人毁谤，我们就善劝。直到如今，人还把我们看作世界上的污秽，万物中的渣滓。”那弟兄姊妹，这叫什么？这个叫做在基督里面怎样行路，那个路是什么？是十字架的道路。所以如果你光读第一章、第二章，你以为那个道理是个客观的道理，不，你读到第四章以后，你看见这个道理，这些神的话，这些十字架道，其实呢就做工在保罗的身上。所以保罗在基督里他所走的一条路就是十字架的道路。所以十字架的道，就中文来讲，一面是道路，一面是道理的道，另一方面是道路的道。当然我们知道希腊语的那个道是 word， 那是指道理的道说的。可是呢，你读到第四章的时候，很明显的那个乃是一条路。那保罗自己，你看见他讲十字架的道，但是他的经历就是十字架的经历，他走的道路就是十字架的道路。所以现在大家明白，就是用第一章一直到第四章，一面讲到十字架的道理，一面讲到十字架的道路。那么不要忘记，这两面加在一起就解释了哥林多前书跟哥林多后书。所以这是很重要的钥匙，叫我们能够明白到底哥林多前书讲什么，哥林多后书讲什么。因为我们说过，这罗马书、加拉太书、临前临后，乃是基督把我们带到他的学校，乃是保罗把我们带到基督的学校。那么这个是我们所要学。所以我们，你如果说今天我们在学校里面学些什么呢？很简单，那一面是福音真理的道，另一方面呢，乃是十字架的道。所以保罗，所以主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我们背着书包上学去，也就是我们背十字架的时候。所以呢，这个就是在基督学校里面我们所学的一些东西。所以如果关于十字架道、道理的道或者道路的道，不管怎么样，你看见那最好的解释就是临前跟临后。那这样我想我们就能够把这两卷书呢，大意我们大概就可以明白了。那么然后细节的弟兄姊妹就可以好好仔细去读它。那么我们重点就是把它的重点大意把它点出来，那么弟兄姊妹回去的时候，你们可以仔细的再去追求。因为我们礼拜三晚上我们讲到保罗的这个书信的时候，我们最重要的乃是做一番的总览，就是对于保罗的书信我们有一个大概，我们能抓住一些很重要的一把钥匙，然后就能开启这些书。好，那现在如果我们仔细来看临前临后的时候，那么大家我们如果仔细，尤其我们先来看哥林多前书，那么你就看得很清楚呢，十字架的道和十字架道理和十字架道路，那么怎样在保罗的书信里面发挥出来的。那有一件事我们注意的，就是你如果读哥林多前书的话，你会发现什么呢？你会发现哥林多的教会实在是一个很活泼的教会，年轻的教会，但是呢你会发现也是非常属肉体的教会，有很多很多的恩赐。那因着恩赐很大，你看见神能用他们来侍奉，在教会里面他们都能站在他们的岗位上。那么但是另外一方面呢，我们知道说哥林多的的确有很多很多的问题，而这许多的问题只有一个解决的办法。因为总结来说，这个十字架一面是对付罪，另一面也是对付那个罪的来源，那就指着我们肉体来说。这个普通我们所说的罪是一个一个所犯的罪，是果子。 但是另外一方面呢，我们如果仔细的读圣经，保罗告诉我们，就是在我肉体之中没有良善。所以，当我们来看哥林多教会，从表面上来看，这是个非常热心的教会，但是呢，却是肉体充斥的教会。因为如果今天光是讲了罪，大家能看得比较清楚。比方说，保罗在罗马书里面讲的有一些罪，那是很清楚的。我们就尤其是保罗在罗马书刚开始讲的那些许许外邦人的罪和犹太人的罪，世人都犯了罪。那如果光是罪，那弟兄姊妹，我们的感觉，我们比较容易看得清楚。但是问题就是，许多时候表面上你看不见。表面上你看见保罗在热心侍奉神，他甚至于告诉我们说他为神大发热心。那么他们觉得这些跟随主耶稣的人需要受逼迫的，所以你看见一个斯文的保罗，居然他能够流圣徒的血。那从表面上来看，你好像看不见罪，因为这里有个人在侍奉神。但是问题大家不要忘记。那这个事实上呢，在事实上，我们知道说，在这里难处是什么？难处就是，许多时候我们以为侍奉神，那么我们觉得侍奉神应该和罪离开得很远的，应该不大和罪沾到边缘的，这就是哥林多教会的难处。你如果仔细读哥林多教会难处的话，当然读到第五章大家比较清楚。比方说你们中间有淫乱的事，有的人呢收了他的继母，保罗是要把这样人赶出去，那这个是又黑又清楚的罪，大家是清楚的。可是呢，你如果仔细的来读哥林多的教会的问题，你发现很多地方从表面上和罪没有关系，但是很明显和肉体是发生。你看见说，这就是哥林多，这就是十字架所要对付的。十字架的仇敌不光是世界，不光是罪，十字架的仇敌也是我们的世界，也是我们的自己。所以，如果我们忘记了，肉体乃是指着我们堕落的人格。如果忘记了这些的话，我们就很容易不知不觉地凭着我们的肉体。我们好像忘记我们已堕落，好像我们忘记这个，好像我们忘记什么呢？好像我们忘记就像那个，就像肝瘾一样，那明明犯了罪，结果还嬉皮笑脸的，好像没有事一样，还把那个神已经咒诅过那个地所出产的献给神。所以这一点，我想是非常非常重要。从哥林多教会的情形来看，他们是热心的教会。而且是恩赐非常多的，那就表示说每一个人他们都愿意来侍奉神。但是呢，很稀奇，你看保罗是怎么帮助他们？保罗给他们看见的，就是你看见哥林多的问题在哪里？哥林多的问题就是虽然他们在那里侍奉，但是呢，他们是用他们的肉体在那里侍奉，他们不知不觉的落在肉体里面，他们还没有感觉。比方说前面四章。你如果仔细去读哥林多的前书，保罗只对付一个问题。保罗讲来讲去，为什么讲十字架的道？保罗为什么说到十字架的道路？那弟兄姊妹，他知道只有一个办法能解决教会中很大的问题。那这个问题什么问题呢？这个问题就是基本的问题，那就是有人告诉保罗说，他说你们个人说我是属保罗的，我是属亚波罗的，我是属基法的，我是属。基督的，所以这件事我们知道说，在哥林多的人感觉有没有感觉？他们没有感觉，他们还以为说他们在那里，他们根本没有那个感觉没有。其实我们知道，这里很明显给我们看见团体的罪。我们个人犯罪，我们知道有贪婪，有这些，有那些，这个我们都知道。但是我们有没有想着教会在一起有可能犯一个罪？那个罪呢是团体的罪，那个团体罪是什么罪呢？那个就是分门别类的罪。在这里有人说我是属保罗，有的人说我是属亚波罗，我是属基法的，我是属肉体的。那么保罗一直讲到第三章给他们的判断就是你们根本是属肉体的，怎么知道呢？你看第三章第三节，你们仍是属肉体，因为在你们中间有嫉妒纷争。 所以保罗根本就把这个根把它点出来。那么哥林多的教会，他们在那里分门别类，他们还没有感觉，他们还不觉得在那里犯罪，他们根本不认识是肉体。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现在保罗又给他们看见说，分门别类就是肉体的记号，合一乃是圣灵的工作。所以什么时候一个人在肉体里面，那弟兄姊妹，你看他们是不是分门别类？所以什么时候神的教会在那里彼此纷争，在那里分门别类，那么在这里很明显，你根据圣灵的判断，保罗怎么说呢？你们仍是属肉体，因为在你们中间有嫉妒纷争，这岂不是属乎肉体，照做世人的样子吗？所以在这里你看，就是教会就和世人一样的，教会和世界没有两样。什么时候教会跟世界没有两样？虽然外面打着的旗号是基督徒的旗号，但是不要忘记，保罗说你们这样做和世人是一样的，和世界有什么分别呢？没有分别。所以一面你们是属肉体，另一面你们根本属世的，根本是属世俗的，根本是属世的。有时候我是属保罗的，有时候我是属亚波罗的，这岂不是你们和世人一样吗？亚波罗算什么？保罗算什么？无非是执事教主所赐给你们个人的引导你们相信。所以弟兄姊妹，保罗就是给他们看见，基督徒什么时候分门别类，教会什么时候分门别类，那弟兄姊妹，教会根本已经犯罪了，这个罪乃是团体的罪。所以你看见在这里，罪一定要经过审判。那不要忘记，十字架是永远审判我们的罪，十字架是永远审判我们的肉体的。所以如果大家仔细来看，哥林多教会有那么多的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分门别类的问题。什么时候神的儿女不能够合一？那弟兄姊妹，你看见十字架根本就没有地位。什么时候我们大家分门别类，我们还能平安？好像我们个人犯罪、撒谎或者做许多事还能平安，你就知道我们的光景已经不行了。如果一个人他们个人犯罪，你看得很清楚，他里面没有感觉，你叫他属灵的光景已经不行了。那么团体也是如此，什么时候教会分门别类？那么弟兄姊妹，在这里保罗很明显给我们看见什么？我们已经属肉体。那么当然很清楚的，保罗给我们看见说，十字架是对付我们肉体，十字架是怎么样也不让我们肉体过去的。所以如果我们读这四卷书的话，我们晓得十字架不只是对付我们的罪，十字架也是解决我们的肉体。所以凡属乎基督的人，是把肉体和肉体邪情私欲已经钉在十字架上，肉体在我们身上没有地位。所以什么时候十字架从正门进来，肉体就从后门就走掉了。所以弟兄姊妹，因着这个缘故，你看见吗？今天你怎么解决分门别类的问题呢？分门别类的问题不是说你们错了我们对了，这个没有解决问题。分门别类只有十字架能够解决的。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没有？许多时候我们基督徒喜欢做警察，做别人的警察，我们喜欢给别人开罚单，说是你们错了我们对，你们分门别类我们没有分门别类。结果你看见这里产生了一个没有宗派的宗派，你看见在这里有人说是属保罗的，有人说是属亚波罗，有人说属基法，他们说我们属基督的，你看见吗？但是他们忘记了，教会不只是包括那些嘴里说是属基督，教会乃是包括所有属基督的。所以并不是因为你会说我是属基督的，结果你就是教会的。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你看见一个很大很大，你看见一个很大很大的着迷。有的人是不对，属保罗的、属基法的、属亚波罗都不对，因为他们是肉体的。但是最难的就是那些他们说他们是属基督的，他们根本不知道他们是肉体的。他们是用合一来做分裂的事，他们用属基督来做和基督相不能够相符的事。所以弟兄姊妹， 你看你什么时候教会落到这种光景里面？原因在哪里呢？就是这里有一班人，他们想解决教会纷争的问题。他们说，你看你们属保罗的不对，你们属亚波罗的不对，你们属基法的，但是不是我们是属基督的。但是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你不是用这种的说法就能够把神的儿女合一起来的。不，如果教会里面有20个宗派的话，那弟兄姊妹，如果你说我们不是，那就表示你就很自然就被列入第21个。神的儿女还是分开的。所以神的儿女到底有没有可能合一，你要问一个问题。那个问题不是谁的能力大，不是谁能够起来登高一呼，不是的。那个能力就是说，到底十字架有没有办法解决肉体的问题？如果十字架对肉体是无能的，那十字架对神的教会的分裂就是无能的。那么今天我们就这样子了。但是感谢主，你看见说，不只属保罗的，不只属亚波罗，属基法的需要十字架的工作，连那些说我是属基督的，他们更需要十字架的工作。只有十字架做这样深的工作的时候，那弟兄姊妹，你看见合一才能够被带进。所以这是件非常严肃的事。今天教会历史里面，我们必须要面对教会分裂的问题，但是我们要问，谁能拿出办法来？谁能够借助圆桌的会议，然后就把我们这些人就合在一起了？迟早有一天你会发现，没有一个人是有办法的。迟早有一天你看见说，只有十字架有办法，因为十字架给我们最高的智慧，十字架也给我们最大的能力。你想想看，十字架能够叫马太跟费瑞党的西门能够彼此相爱。马太根本就是卖国的，费瑞党西门就是爱国的。费瑞党西门所要暗杀的人就是像马太这样的人，这样的人根本是不可能放在一起的。是什么能力把他们放在一起？是什么能力叫他们能够彼此洗脚，能够彼此相爱？这是十字架的工作。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千万不要越过十字架做什么。迟早有一天我们要扑倒在灰尘里面，得让主看见说，只有十字架能有这么大的能力，能叫我们彼此相爱，而且十字架能够彰显最高的智慧。无论是希利尼人，无论是化外人，无论是这个犹太人，无论是自主了，无论是为奴的，弟兄姊妹，你看见这是最高的智慧。我不知道大家晓不晓得，在希腊世界里面，有出了一个很有名的征服者，他的名字叫做亚历山大。亚历山大有个梦，他的梦是什么呢？他的梦就是，当他统一全世界的时候，因为他所统一的世界有东方跟西方嘛，地中海的东边就是东方，地中海的西边就是西方，就是今天欧洲还有今天的中东那一带。所以呢，他有一个梦，他和他的老师刚好看法不一样。他老师觉得自主的为奴的就是自主为奴的，你没有可能，没有可能合一的。那么然后呢，这个这是不可能。但是呢，我们知道亚历山大的确有一个梦。那个梦是什么梦呢？那个梦就是希望有一天东西能够融合。所以因为他做那个梦的缘故，所以他就鼓励他的士兵啊，就娶了10000个士兵，就娶了10000个波斯的女子。他自己也做表率，那么他希望说能这样能叫东西能够融合起来。所以你记不记得这个但以理所看见那个像啊，那个希腊帝国是个豹。你要豹的特点在哪？豹的特点上面有很多的斑纹，有白的，有各种不同的斑纹。所以这就给我们看，就是说，这个当亚历山大把这个希腊世界统一的时候，他有一个梦，那个梦就是东方跟西方能够合在一起，这是他最高最高的境界。但是弟兄姊妹，你知道说，哥林多乃是希腊非常希腊化的一个城市。如果你看保罗怎么说，保罗说，你们就是基督的身体，圣灵把你们浸成功做一个身体， 那这里没有希利尼人，也没有犹太人，这里没有自主的，也没有为奴，没有东方，也没有西方。换一句话说，这个希腊的哲学家，或者说像亚历山大所希望能够达成的梦没有达到，但是你看见说，借助基督的福音，在教会里面终于达到了。所以弟兄姐妹，十字架能够完成希腊这个能够完成这个希腊人所梦寐以求办不到的，因为他所代表的是最高的智慧。这里有个能力，这个能力能够爱我们的城里，这个能力能把像马太跟奋锐党西门这样两极化的这样两个人能叫他们彼此相爱。所以弟兄姊妹，凭着我们自己来说，我们一定是，我是属保罗的，我是属亚波罗的，我是属基法的，我是属基督的。但是保罗说，你们是属肉体的。所以什么时候十字架在我们身上工作，什么时候十字架叫我们软弱，什么时候十字架叫我们无能，弟兄姊妹，感谢主，这个时候圣灵会产生出一个结果，那个结果就是合一的结果。那这一点我们要知道，是世界上人绝对办不到的，只有十字架能办到这样的事。所以弟兄姊妹，因着这个缘故，当我们看见教会四分五裂的时候，你千万不要用人的办法，你千万不要用人的做法，办不到，迟早有一天你看见一定要失败的。但是有一件事我们知道，圣灵不会失败，主不会失败。今天我们觉得好像很悲观，今天我们觉得好像这种局面不可能出现，弟兄姊妹，你试试看，如果十字架真的在我们身上有路，十字架如果真的能够打到我们，你看见为什么他们说我是属保罗的，我是属基法的，原因在哪里？因为你们在基督里是聪明的，我们愚拙，你们聪明，我们软弱，你们强壮。人太强壮了，人太有智慧，所以那个分门别类是很自然的结果。但是感谢主，什么时候圣灵把我们打倒，什么时候圣灵在我们的大腿窝摸我们一把，我们从此又像雅各一样，你看见走每一步路都带着恩典的遗迹，这就给我们看见，弟兄姊妹，结果所带进来的乃是合一的情形。所以我再说，弟兄姊妹，许多时候啊，当我们读到前面四章，我们会问一个问题，你说今天到底教会合一有没有可能，神的儿女合一有没有可能？那许多时候你看看我们的光景，当然就好像不可能，但你读读教会的历史，你读读教会的历史，你就会得出很多很多的安慰。我们在教会历史里面看见许多失败的故事，但是我们不要忘记有许多得胜的故事。如果在教会历史里面，十字架能够在一般弟兄姊妹身上得胜，叫他们能有美好的见证，为什么今天主在我们身上不能够得胜？所以我想，你看见吗？合一的问题，分门别类的问题，是什么能够解决的？只有十字架能够解决的。所以这个就是十字架的道。所以第一章、第四章，弟兄姊妹很清楚那个问题什么问题？那个问题很自然的，就是肉体的问题，因为他们不知道他们是肉体的。所以你如果真的十字架在他们身上工作的话，那弟兄们，那个结果是什么？那个结果给人看见是神的愚拙，给人看见的是神给人看见神的软弱。但是不要忘记，那个愚拙其实是智慧，那个软弱其实是能力。所以这个就是第一章到第四章。那第五章我想很清楚，那里讲到他们的的确确有容忍这个淫乱的事。到了第六章，你看弟兄告到弟兄，告到世人的面前，这实在是一件羞耻的事情。所以你看见吗？所以从这些地方，然后呢你读到第六章后面的时候，保罗特别告诉我们说，那么你们要逃避淫行。所以可见这些难处都在教会里面，你看见没？一面很明显有 连外邦人都没有那种淫乱的情形，都有，因为他们受了他们的气。还有呢，他们中间有彼此相争的事，彼此争讼的事，而且告到外邦人面前。那不光这样，而且他们不肯吃亏，所以保罗说什么呢？他说第7节，你们彼此告状，这已经是你们的大错了，为什么不情愿受欺呢？为什么不情愿吃亏呢？你们倒是欺压人，亏负人，况且所欺压、所亏负的，就是弟兄。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教会的难处是什么？你看，这又是肉体。许多时候，弟兄和弟兄相处，我们就是不肯吃亏，但是我们忘记了。十字架的生命就是吃亏的生命，为什么要转过第二个路？这吃亏，为什么要走第二里路？这是吃亏，为什么要给第二件衣服？这是吃亏。但是什么时候我们吃亏？什么时候乃是我们最上算的时候？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很明显给我们看见，什么时候十字架真的能够在十字架那个道。能够活活的工作在这些人的身上，你看见这些东西很自然的就从他们身上就出去了。那么同样的逃避淫行，所以很明显，如果我们看见说，所以岂不知你们身子就是圣灵的殿，所以你们要在你们的身子上荣耀神。弟兄姊妹，如果我们要说荣耀神的话，要清楚主给我们一个身体。我们要在这个身体上叫我们的神得到最高的荣耀。弟兄姊妹，这个只有十字架能做的工作。所以如果你仔细去看这里面保罗哥林多前书提了很多很多的问题，那么后面比方说也有祭偶像之物的问题，那么保罗告诉他们说，你们中间有的人是有知识，偶像当然算不得什么，可是呢，你们千万不要绊倒你们的弟兄，凡事都可以行，可是呢，你们要小心，就是会不会不知不觉的，你把你的弟兄绊倒了？你是自由的，你的良心不会控告你。但是因着你有知识，但是你会不会伤了你们的弟兄？所以你们这样得罪弟兄们，伤了他们软弱的良心，就是得罪基督。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在这里，保罗很明显给他们看见，在吃祭物这件事情上，许多时候人是自由的。但是他忘记，他不知不觉会得罪基督。为什么他不知不觉会得罪他的弟兄？因为他的弟兄比他软弱，所以虽然他在良心上没有控告，他可以做一件事情，但他要记得，我会不会把我们的弟兄绊倒了？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在这里，十字架不光是叫你为主活着，十字架也叫你为了弟兄姊妹。十字架不是讲说今天我在主面前怎样就好了，你还得要问说，我这样做会不会绊倒我的弟兄？所以在这里给我们很多事情，我们是可以有自由。保罗自己本来就他就是有自由的嘛。他说：“难道我们没有权柄取信主的姊妹为妻，带着一同往来，仿佛其余的使徒和主的弟兄，弟兄并基法一样吗？”很多事可以这样做，而且保罗很明明的说，这个主也是这样命令，叫传福音的靠着福音养生。但是保罗说，我从来没有用过这个权柄。弟兄姊妹，你看见了，保罗是自由的，他可以用这个权柄，他不要用这个权柄。就说理论来讲，一点的难处都没有。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看见说，保罗应该是自由的，他失去了自由。我们应该自由，怎么吃？你就是保罗明明说了，世上卖的东西你们尽管吃，不要问这个问那个。但是弟兄姊妹，不错，这是一面真理里面，另外一面，你会不会绊倒别的弟兄姊妹？不错，保罗是自由的，但是会不会因着他用他说？所以保罗怎么说？他说我宁可死，你看见我宁可饿死，也不要叫人使我所夸的落了空。他说这个权柄我从来没用过。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如果跟随主，我们不要讲道理，你讲很多道理没有用的，弟兄姊妹，你看见吗？我们一点没有错，叫传福音的靠住福音养生，这不是很对的道理吗？而且偶像算不得什么，这不是很对的道理吗？但是问题就是你没有自由，十字架叫你失去自由。 十字架叫你不能绊倒你的弟兄，十字架叫你不能够使你所传的不能，就是说我们宁可死也不叫人使我们所夸的落了空。这就是保罗，这就是十字架怎样在保罗身上做，十字架也怎样在教会中间来做。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明白吗？很清楚。所以保罗讲的这些的时候，所以读到24节，到24节，就是第9章24节，岂不就是在场上赛跑的都跑，但得奖赏的就因为，你们也应当这样跑，好叫你们得了奖赏。所以弟兄姊妹，为什么你失去自由呢？你失去自由，因为要给你得了奖赏。我们知道从前在台湾有一条路很难开呀、啊，就是从从苏澳到花莲的有一段路，那靠根本那个时候路很窄，一下就靠近太平洋，不小心就开到太平洋去。所以呢，那个开那条路的司机先生，那么在开这个在这个什么，在他们在开那条路前，一定要有充分的休息才可以。别人也许可以，别的司机也许可以，狂欢作乐，爱做什么就做什么。但是现在不，他们就失去了他们的自由。所以我们就在场上赛跑的得奖赏的只有一个人，你们也当这样跑，好叫你们得了奖赏。凡脚力争胜的诸事都有节制，他们不过是要得能坏的冠冕，我们却得不能坏的冠冕。你看保罗为什么这样讲？因为保罗那个时候大概在哥林多定期啊。过了几年就有一个运动会，那个这个不是奥林匹克，这是另外一个，那个就是地峡运动会。因为我们知道哥林多呢附近是有个地峡嘛，就哥林多它有两个海域，那么中间呢连着很窄很窄一个叫地峡，所以那个运动会叫地峡运动会。那么地峡运动会呢，那么就在哥林多一带开，所以哥林多的人他们清楚得很。所以呢，在场上赛跑了，脚力争胜了，保罗就是用这个例子，就是用这个来解释给他们。那么，然后下面说，所以我奔跑不像无定向，我斗拳不像打空气，我是攻克己身，叫身服我，恐怕我所传给福音给了别人，自己反而被弃绝了。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给我们看见，保罗根本是自由的，但是为什么他要得着奖赏？为了奖赏的缘故，他宁可失去他的自由。所以感谢主，弟兄姊妹，在这里给我们看见十字架和得胜的关系，很清楚的。所以我们知道说，这些到底可以不可以实际偶像主？到底保罗有没有一些的自由？那我再说弟兄姊妹，保罗用他自己的例子，用当时吃肉的例子，给我们看见什么事你都可以做，但是。这个并不是我们就可以做就做了，你看见许多时候我们反而是不有权柄，不用这个权柄，有知识好像没有这个知识一样，巴不得别人不会跌倒，而且叫保罗所传的福音不会落空。但是保罗最重要，他说恐怕我传福音给别人，自己反被弃绝。我是攻克己身，叫身负我。在希腊原文呢，那个意思就是保罗好像把自己，因为身体不听话，他把自己的身体打得一块轻一块重的，你看见吗？所以这证明什么？这就证明说保罗允许十字架在他身上做更深的工作。因着十字架他没有自由，因着十字架他仿佛失去了很多的权柄，因着十字架他仿佛失去了很多的知识。但是弟兄姊妹，为着不得罪基督，为着不得罪弟兄，为着叫他所传的不至于落空，为着他自己不被弃绝，你看见了，他接受十字架的工作，这就是十字架的道。所以十字架的道，你几乎可以在哥林多前书里面每一章你都看得很清楚。然后还到了第10章，第10章更清楚了，就给我们看见说，今天的弟兄们，我们今天所经过就好像当初以色列人在旷野所经过。那为什么旷野？我们说第一代的人在旷野一个个倒下，都是肉体的缘故，那很清楚的嘛。所以保罗就是给我们看见，虽然这个有很多人赛跑，但得奖赏只有一个；虽然你看有200万人到达经过大而可畏的旷野，结果只有2个人，第一代 就有两个人进到家来。所以你看，这就是第九章和第十章怎么连在一起。所以你看，肉体总是叫我们倒下，叫我们不能进家来。但是只有十字架的道，无论是道理的道或者道路的道，才能叫我们能够才能叫我们能够进去的。所以接下去保罗还是继续，你就第十章再讲下去，还是讲同样的一件事情，啊，所以呢，所以然后呢，他说第22-23节，凡事都可行，但不都有益处；凡事都可行，但不都造就人。无论何人，不要求自己的益处，乃是求别人的益处。所以保罗又回头讲，你看见吗？又是回头讲，所以他综合起来就很清楚，就是。许多时候我们是自由的，但是十字架给我们看见没有一处，他在上面打个记号，没有一处，所以你看见不都？那么凡事都可行，但都不到都，但不都造就人。所以许多时候我们要问，到底我们能不能叫别人得到帮助、到造就？无论何人，不要求自己的一处，乃是求别人的一处。那弟兄姊妹，慢慢慢慢，保罗给我们看见。你不是一个人活着，你是身体里面的一个肢体。所以弟兄姊妹，所以慢慢到第11章、12章，他就讲基督的身体，他是慢慢讲进来。但是无论如何，弟兄姊妹，你看见无论分门别类也好，你看这个很明显是基督身体上面的分门别类。那慢慢慢慢，你看见保罗给我们，不管在什么事情上，不管在什么事情上，十字架总是在我们身上工作，就像第10章33节，就好像我凡事都叫众人喜欢，不求自己的益处，只求众人的益处，叫他们得救。所以这就给我们看见一些很重要的原则。那保罗，你知道临前哥林多教会有很多很多问题，有拜偶像的问题等等等等这些问题，但是保罗的解决之道很简单，就是十字架的道。到了12章，很明显讲到基督的身体，很明显。比方说，我们来看这个第十二章27节，你们就是基督的身体，并且各自做肢体。这个你们是谁呢？你们就是哥林多教会的。那什么时候他们成为一个身体呢？那就是13节。我们不拘是犹太人，是希利尼人，是为奴的，是自主的，都从一位圣灵受洗，成了一个身体，隐于一位圣灵。所以很清楚，弟兄姊妹，在五旬节那个时候，圣灵就把我们进成功一个身体。那现在无论我们在什么地方聚会，那么圣灵要对那个地方的教会说，你们就是基督的身体。但是问题在这里，这12章，这个身体要有个头的，所以12章讲身体，第11章就讲头。所以这个时候呢，你看见保罗怎么说呢？他说：“我愿意你们知道，基督是个人的头，男人是女人的头，神是基督的头。”那许多人呢，一直注意的是蒙头的问题，那蒙头是很重要的。但第11章最重要的是给我们看见什么？给我们看见神是基督的头，基督是个人的头，这点非常重要。然后才有所谓男人是女人的头，然后才有蒙头的问题。所以这里有一个基本的问题，就是教会基督应该是教会的元首，这是第11章。到第12章呢，才讲到那个身体。所以现在弟兄姊妹，你看见教在哥林多的教会，当他们聚在一起的时候，他们有一些问题的。那些问题什么？那些问题就到了12章，你就看得很清楚，那就是恩赐的问题。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因为我们说过，在这个其实呢，恩赐乃是圣灵，这个乃是圣灵呢，这个我们好不好看第12章哈？第12章第11节啊。第7节，圣灵显在个人身上是叫人的益处，所以这里告诉我们有 manifestation of the Holy Spirit， 就是有圣灵的彰显。那么圣灵的彰显是什么？是叫大家得的益处的，这一点非常要紧。圣灵的彰显不是叫一个人得的益处， 圣灵彰显不是叫你变成伟大，不是，圣灵彰显叫每一个弟兄姊妹都伟大，这一点非常非常的要紧。而且当圣灵这样把恩赐给我们的时候，第十一节，这一切都是这位圣灵所运行随己意分给个人的，他凭着他自己的意思。他给这个人有智慧的言语，给那个人有知识的言语，给这个人有说方言，给那个人有翻方言。所以弟兄姊妹，讲到圣灵的恩赐，主权不在我们手里。所以许多时候我们讲圣灵的恩赐都讲错了。我们要知道，有的人一个人有没有这个恩赐，不是我们说了算，是圣灵说了算。所以弟兄姊妹，今天你不能强圣灵所难。你不能勉强圣灵做他所不要做的事，因为圣灵说他是凭着自己的意思分给个人。如果他凭着自己的意思，他就这个人我给他知识的言语，那个人给他智慧的言语，这个人给他方言，那个人说方言，所以岂都是说方言的吗？所以因着这个缘故，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就不能越过圣灵做一件事情，勉强圣灵做他所不能做，因为圣灵明明告诉我们他怎么做嘛。那么什么叫恩赐呢？恩赐乃是侍奉的本领。很可惜，今天许多人不要侍奉，他们要恩赐。他为什么要恩赐？因为他们要表现。不要忘记，这种表现就是肉体的表现。所以，虽然在12章讲的恩赐，大家在教会里面来侍奉，但是弟兄姊妹，你不知不觉，你看不见圣灵的彰显，你反而看到了肉体的。所以因着这个缘故，保罗要改正他们。为什么要改正他们呢？因为根据上下文很明显，哥林多的教会的圣徒，他们爱慕恩赐，而且他们在这许多恩赐里面，他们最喜欢的是神奇的恩赐，像医病的恩赐非常戏剧化，像说方言翻方言非常的戏剧化，因为这里的方言是天使的言语。当然很戏剧化，是叫你个人得到帮助的，而且是造就你的灵的，没有错的。但是弟兄姊妹，现在问题就在这里了。问题在哪里呢？为什么圣灵给把恩赐给我们？因为叫我们释放，因为叫我们在教会里面叫身体能够长大。但是你看见没？许多时候人是用这些恩赐来养肥他的自己。换一句话，叫某一部分的细胞特别的发达，那不要忘记，这个对身体要造来很大的伤害。我们知道说，很多很多的癌症就是某些细胞发展独立发展特别发达的结果，才对身体产生伤害。所以弟兄姊妹，现在我们明白吗？在普通的感觉里面，我们觉得有恩赐就好，但是不是。我们要明白，恩赐是为着造就教会。因为神为什么把恩赐给你？因为要叫身体得到建立。所以很多人第12章根本眼中没有身体，只有他自己。如果你有教，你看见教会根本是基督的身体的话，你看见圣灵是叫身体长大，然后圣灵把这个恩赐给你，给他是为什么？叫整个身体得到长大，得到益处的。所以因着这个缘故，因着有人把神奇的恩赐把它变成最大了，所以保罗在这里纠正他们，好像一棵树已经歪了，现在保罗把它翻到另外一边。所以第12章给我们看见恩赐的9种不同的恩赐，但这个9种不同恩赐的排行榜里面，你看见说方言跟翻方言排在最后面。但是不要忘记，这个千万不要我们不能轻看说方言。但是因为什么呢？因为他们以为只是说方言，所以保罗岂都说方言的吗？保罗要改正他们，给他们看见，如果圣灵在这里给恩赐的话，你看见，你不要以为只有神奇的恩赐是恩赐，知识的言语不是恩赐吗？知识里智慧的言语不是恩赐？所以在排行榜里面，你看第8节，这人蒙圣灵赐他智慧的言语，那人也蒙这位圣灵赐他知识的，同样一位圣灵，不要忘记的，又有一位蒙这位圣灵赐他信心。弟兄姊妹，怎么这些都不是恩赐，只有神奇的恩赐才是呢？所以现在你明白了，同样是恩赐，肉体可以在背后，肉体因为要求自我表现的缘故，所以你看，有的人说，大家一定要说方言，不说方言不行。 他说：“如果你不会，我教你说。”那弟兄姊妹，如果有人可以教你说方言，证明他不是恩赐，是根本教导来的。所以从这些地方，弟兄姊妹，你就明白，你就看见说，这个基本上还不是恩赐的问题，基本上十字架有没有在这些人身上工作？弟兄姊妹，你看见他为什么要恩赐？他为恩赐，就是因为很戏剧化，因为很神奇，他能够说这里我一样东西，你有我没有。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说方言，要么就是你看这个运动如果继续下去的，有一个结果就是像神的儿女分四分五裂。原因在哪？因为有人要统一，有人要希望说每一个人都说方言，那么好，弟兄姊妹，所有不说方言就靠另外一边站。那么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是一面。第二面，就是当许多人说方言有恩赐的时候，他应该造就人。不是让人觉得他伟大，如果有一个有知识的言语、智慧的言语，不是他伟大，是圣灵伟大。圣灵为着给教会帮助，才把这个恩赐给他们。所以弟兄姊妹，你看人今天抓住这些东西，结果慢慢把自己养肥了，慢慢把自己做大了。你想想看，这是不是圣灵当初的意思？不是的。所以因着这个缘故，你看保罗在12章给我们看，你们是基督的身体。而你不过身体中的一个肢体就是了，所以弟兄姊妹，一个身体长大要平均发展的，每一个细胞都要健康才可以，每一个肢体都要活跃才可以，不能只有你一个，不能只有不错，你的恩赐是大，你的确是能说方言、能翻方言，但是不要忘记，一切都要造就别人，所以这一点。是非常非常要紧，所以因着这个缘故，那么保罗就给我们的秘诀：你怎么运用这个恩赐？你怎么运用这个恩赐？所以到了14章，给我们看恩赐的运用。你看见 operation of the gifts， 这是第14章。教会怎么聚会？聚会当然大家运用他的恩赐，但是第13章给我们看什么叫爱。为什么保罗在12章跟14章中间讲的爱呢？很清楚，爱就是恒久忍耐，爱就是不自夸不张狂。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一个人以为自己有了某一种的恩赐，别人他都希望别人有，而且他觉得那么了不起。不要忘记，爱是不自夸也不张狂，不做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的义，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忍耐，凡事盼望，凡事忍耐。那弟兄姊妹，这里的爱很明显，如果你把它换成基督，一点都没有错。基督就是恒久忍耐。那不要忘记，什哪里有爱，基督就能完全的彰显。而且这里爱的对象对面不是恨，这里爱的对面乃是我们的自己。不自夸，不张狂，不做害羞的事。所以你看，就一个人，当他运用恩赐，很可能在他自己里面，他要觉得我很了不起，他要觉得有一个东西是你们没有的。那弟兄姊妹，一面他和别的弟兄姊妹分开了，一面你看见在这么多人里面，他变成是最大的。但是不，因为我们是愚拙的，你们倒是聪明；我们是软弱的，你们倒是强。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如果十字架工作在我们身上的话，结果是自己从后门溜走了，因为基督从正门进来了。哪里有爱，哪里就能运用那个爱，在就那个就用那个爱才能运用那个恩赐。所以弟兄姊妹，不管你有智慧的言语，或者知识的言语，或者是神奇的像说方言翻方言，甚至于医病的恩赐，不要忘记你怎么用，你怎么用这个恩赐，那在爱里面来应用的。所以弟兄姊妹，这是十字架工作的结果。所以弟兄姊妹，等到保罗讲到最后，讲到教会的恩赐，讲到教会的，讲到身体的时候，弟兄姊妹，你看那个基本的原则在哪里？还是十字架的道路，还是十字架的道路，一面十字架道理。一面是十字架的道路，那不止如此。到了14章，保罗说：“你们要追求爱，要追求羡慕属灵的恩赐，其中更要羡慕的
是做先知讲道。
你看，在这么多恩赐里面，保罗说有一样东西你要特别羡慕，就是恩做先知讲道。保罗怎么说呢？他说他怎么说呢？他说这个他说我宁可用悟性说五句教导的话，强如说万句方言。为什么保罗劝我们做先知讲道？做先知讲道就是为主说话，那就是知识的言语，那也就是智慧的言语。因为这样的话是用悟性来说的，你看见这个是用悟性来说的。那强如说万句的方言，原因在哪里？因为现在主把你放在教会里面，放在基督的身体里面，不是你一个人自修的时候，不是你一个人与主同在的时候。如果一个人与主同在，你可以说万句的方言，你可以得到造就，没有困难的。但是不要忘记，你要记得你的环境，你不要只看见你一个人，你看不见环境，你不要眼中只有你自己，没有基督的身体。你只要来到基督的身体，你想到比你更软弱的弟兄姊妹，你已经受了很多的限制。你可以在灵里面说千万句的方言，但是你为着这些弟兄姊妹，你宁可说五句大家明白听得懂的话，叫做悟性。这什么？这个就叫做做先知讲道。弟兄姊妹明白吗？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又是十字架的工作。你看你十字架的工作给我们何等的限制。你在灵里面你一个人过日子容易得很，但是弟兄姊妹，千错万错，让我说句反话，主把我们放在基督的身体里面，你就不可能不受身体的限制。你看见今天我们的身体每一个肢体也好，细胞也好，都受别的限制的。什么时候他跳出那个限制，你看对身体就带来很多的苦难和灾难。所以弟兄姊妹，你想想看，像恩赐没有一样是不给予人的，就是这是哥林多的光景，应该是最荣耀的光景。但是很可惜，肉体能利用这些恩赐给教会带来许多的灾难。所以弟兄姊妹，这个不只是哥林多教会那个时候的情形，你看看今天在21世纪今天的情形不是也是这样？但是不要忘记，千万不要禁止说方言。我们千万不要禁，因为是凡是圣灵所给的恩赐，我都应该要有的。但是弟兄姊妹不要忘记，这个是教会应该是有的，但是到底谁有谁没有是圣灵，是圣灵的主权。圣灵愿意给他知识的言语，愿意给他方言，但弟兄姊妹无论如何，我们都应该彼此造就。所以这一点我想是非常非常要紧的。所以你看见吗？因为这个缘故，从第一章一直到14章，那么最后甚至于第15章讲到这个复活，有的人以为没有复活，那么当然我们知道有的人巴不得没有复活，因为就着他们属灵的情形来说。所以你看见吗？很多人尤其是新派的神学家，他们不知不觉就把那个复活的道把它废掉了。但是我们不要忘记，这是最基本最基本的。那么所以就是15章你一直读下去，你到最后你看见说保罗对于哥林多教会许许多的问题，他只有一个解决的办法，他只有一副药，没有第二副。那什么呢？那就是十字架的道。所以感谢主，一面是十字架道理的道，另一面也是道路的道。再说弟兄姊妹，是我们在自己里聪明的，还是在自己里刚强的，还是我们宁可让十字架把我们打倒，十字架把我们带来软弱，十字架把我们带来愚拙？但是感谢主，那个愚拙乃是神的愚拙，那个软弱乃是神的软弱。不要忘记，神的软弱乃是宇宙中最大的神的愚拙，乃是宇宙中最高的智慧。我再说弟兄姊妹，感谢主，为什么我们要高举十字架呢？因为十字架是宇宙中最大能力彰显的地方。原子弹所代表核子的能力赶不上十字架所表现，十字架也是表现最高智慧的地方。在人来看是愚拙，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 你做梦也没有想到，就是十字架，神把一个完全不可能的矛盾叫它变成可能，因为神的公义和神的爱，你看见这个好像是两极的东西，是永远不可能相遇的。神的公义要求审判我们，我们是个罪人，神的爱要求赦免我们，你看见这两个完全不可能在一起的，结果在十字架上他们两个居然能够相吻，居然能够相结合，让我们记得这个乃是宇宙最高的智慧。所以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保罗的话，神明明把我们，我想不光是保罗，不光是使徒，把我们这些人像罪犯一样明明的摆在最后面，我们成了一台戏给世人和天使观看。但愿为了基督的缘故，我们宁可是愚拙的，让世界聪明；我们宁可是软弱的，让他们刚强；让他们荣耀，我们到处被藐视；被人咒诅，我们就祝福；被人逼迫，我们就忍受；被人毁或毁谤，我们就善权。直到如今，人还把我们看作世界上的污秽，万物中的渣滓，这就是基督徒的见证。我们低头祷告。亲爱的主，我把这些话恭敬地交在你手里，如果你觉得好，使用这些话开启我们的眼睛。我们承认我们许多时候热心爱你，像哥林多教会的圣徒一样，但是我们承认许多时候我们真是不认识我们的肉体，我们带给教会带来许多的苦难，给弟兄姊妹带来许多的灾难，我们求你赦免我们。我们仰望你，因着这些话开启我们的眼睛，让我们明白什么是十字架的道，让我们也明白怎样走在十字架的道路上，让你自己有路，让爱有路，让爱从正面进来，自己也从后门溜走。主啊，叫我们能够彼此相爱，彼此洗脚，叫我们不再分门别类，叫你的心得到满足。但愿你的教会能成为荣耀的教会。主啊，就着我们自己周围来看，觉得好像没有希望，但主，我们的盼望乃是在你那里，因为我们的盼望乃是在乎你的救恩。我们感谢你，十字架能够解决这一切，十字架有办法，我们没有办法，所以我们就欢迎十字架。我们愿意说十字架，十字架永远是我们的夸耀。但愿十字架在我们身上做更深刻的工作。听我们的祷告，靠主耶稣基督可爱的名。好，我想我们就摸到三句。